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每个钟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4号星期三，以下国际新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了一套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措施，禁止进口所有俄罗斯石油产品，包括在半年里面停止进口原油，年底前停止进口成品油。一套制裁措施必须获得欧盟成员国一致批准才能够生效。冯德莱恩星期三在欧洲议会说，当然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一些成员国很依赖俄罗斯的石油，但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他說分階段採取行動，可以讓歐盟成員國尋找替代的進口產品，緩衝對全球能源市場的負面影響，有助於在最大程度上對俄羅斯施壓，同時減輕對經濟的損害。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敦促歐盟國家採取更加廣泛的行動，停止進口俄羅斯的能源。他這個星期較早時候說，歐盟新的制裁方案應該包括阻斷俄羅斯從能源資源當中獲利的明確的步驟。這項擬定的歐盟制裁措施還包括將俄羅斯最大的銀行俄羅斯聯邦儲備銀行從 SWIFT 國際支付結算部門系統當中移除，以及列出在布查犯下戰爭罪行和對馬里烏波爾實施非人道圍困的俄羅斯高級軍官的名單。馮德萊恩說，這樣做是向克里姆林宮的所有作惡者發出一個重要的信號，我們知道你們是誰，我們要追究你們的責任，你們逃避不到責任。他補充說，俄羅斯總統普京必須為他的殘暴的侵略是付出高昂的代價。他說普京妄想將烏克蘭從地圖上抹去，但他明顯不會成功，相反烏克蘭勇敢和團結感站起來，普京正在打垮的是他自己的國家俄羅斯。另一方面，俄羅斯侵略軍強化了對烏克蘭東部和南部地區的轟炸，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此舉是俄軍因為他們的成功而更加憤怒。因为承认蔑视罪服刑完毕的香港泛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已经被好朋友证实与家人离开香港抵达加拿大多伦多展开新的生活。张超雄日前在已经身在英国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的社交网站上证实已经抵达多伦多，说现在虽然未能够安定，但是至少安全，自己的基本自由不再需要仰赖当权者的赐予，又说日后需要以更多时间照顾女儿和家人，做一个照顾者亦都不会忘记初心。另外一位立法会前议员邵家臻亦都在个人面书网站上是证实张超雄一家已经抵达多伦多。邵家臻赞扬张超雄仗义执言，尽力在贫穷、院舍、残疾、难民和囚权等的议题上发声。张超雄在2020年5月因为在立法会内务委员会高叫口号，质疑时任内会主席的民主建港联盟主席李慧琼越权主持会议，被控违反特权法下的蔑视罪，他其后认罪被判囚三个星期，并且已经是服刑完毕。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美国总统拜登和国务卿布林肯当日分别发表声明和讲话，强调捍卫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布林肯仲对中国的情况表示担忧，说中国在这里进一步监视、骚扰、恐吓批评者，并且利用民主社会的开放媒体来对传播假信息。拜登总统星期二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新闻自由不是人民的敌人，正好相反，当媒体是为了启发和教育而不是煽动和娱乐的时候，新闻自由是真相的守护者。他说记者报道战争、揭露腐败、记录环境破坏、提高边缘人士的能见度、为社区发声、向当权者问责，但亦正是因为这样，记者经常遭到杀害、监禁、威胁、骚扰和强奸，尤其是在俄乌战争当下，至少已经有超过11名的记者丧生，而且普京政府通过新法钳制记者发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日在国务院外国记者中心发表讲话的时候，也表示充满活力的独立媒体是健康的民主社会的基石，但现在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面临深切的新旧的威胁，记者面临政府和恐怖组织等非政府行为体的威胁、骚扰、监禁和袭击，而且科技正在成为打压记者的手段。 美国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的沃尔特克朗海特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在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宣布，将会在2023年接办人权新闻奖。这个奖项在过去26年原本由香港外国记者会主办，并且由国际特赦组织等机构协办，但在今年因为受到港区国安法的压力而停办。据该学院的院长巴廷托巴兹在新闻稿当中说，由于世界各地对新闻自由的威胁越来越多，今日认识到关于人权问题的特殊报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今年第26届的人权新闻奖原定在5月3号世界新闻自由日公布获奖结果，但是香港外国记者会主席瑞海德在颁奖礼举行之前两个星期是发表声明，以香港国安法实施后新红线下充满不确定性，并且不想误堕法网为理由，宣布停办本年度的人权新闻奖。南韩军方星期三表示，北韩当日又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日本方面都初步判断北韩发射的是弹道导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在发出的消息当中没有提供很多的细节。日本首相办公室最初发出的推文说，北韩发射了疑似弹道导弹的飞行物，说会提供更多的细节。这个是今年年初以来平壤实施的第14次重大武器试验，而且在南韩当选总统尹锡悦5月10号就职的前夕。上个星期北韩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说，北韩要不断提升武装力量的绝对优势，必要时将以先发制人方式动用核武彻底粉碎敌对势力一切危险意图和威胁。在来自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件罕见的泄密事件当中，美国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说，他已经获得美国最高法院的一份意见草案，显示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成员赞成推翻1973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使到堕胎在全国合法化的罗素韦德案。这份被蔡茂尔阿里托大法官称为第一稿，并且2月份在其他大法官当中分发的文件，违反了大法官非常秘密的讨论的程序。根据这个程序，在正式发布裁决之前，他们的决定不为外人所知。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如果是真实的，并且最高法院打算推翻罗素韦德案，保护妇女的选择权将会落在国家各级政府的民选官员的身上。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或者是 VOA Cantonese， 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主要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问东南亚，呼吁合力制裁俄罗斯。咁中国喺南中国海抗权咧，成为咗关注嘅焦点。我哋会报道2022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香港排名暴跌，全球之最。不过首先我哋就系报道超过五成嘅香港人唔愿意到大湾区定居或者工作。咁有学者分析呢个情况有可能受到中国封城所影响。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同香港政府近年嚟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嘅融合發展。舉一項最新嘅民意調查顯示，超過五成嘅香港人唔願意到大灣區定居或工作。有學者分析認為，這個情況可能同上海封城抗疫超過一個月發生嘅亂象頻生有關。加上中國大陸堅持所謂嘅動態清零政策，中港兩地短期內可能通關無望，影響到香港人到大灣區定居或者工作嘅意欲。而另外有學者就批評中港兩地嘅政府缺乏政策配套，就有如掠石亂投，香港融入大灣區成為意識形態嘅口號式宣傳。下面美國之音中文報道嘅記者湯偉雲喺香港嘅報導。
針對近年北京和香港政府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香港民意研究所去年四月開始進行每半年一次有關香港人大灣區生活及工作的網上民意調查，上個星期五即是四月二十九號召開記者會，公布第三次調查的最新結果。这次调查在4月22至27号透过网上问卷成功访问5671名12岁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结果显示 51% 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到大湾区定居，愿意的有 26%， 另外有 20% 的受访者表示一半半。以政治取态区分，4744名自称民主派支持者当中，87%表示不愿意到大湾区定居，较上次半年前的调查上升1%，愿意的只有3%，较上次的调查下跌3%。另外有9%的受访者表示一半半，较上次调查上升7%。而640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32%表示不愿意到大湾区定居，较上次半年前的调查下跌4%，愿意的有37%，较上次调查下跌3%，另有26%表示一半半，较上次调查上升3%。结果反映民主派支持者接近90%不愿意到大湾区定居，不过被认为较支持政府的非民主派支持者对于到大湾区定居意见相当分歧，愿意和不愿意都是30%，而表示一半半亦都有接近30%。至于港人到大湾区工作的意愿，结果显示50%的受访者表示不愿意到大湾区工作，较上次调查上升5%，愿意的只有18%，较上次调查大幅下跌9%。另外有17%的受访者表示一半半。以政治取态区分，民主派支持者80%不愿意到大湾区工作，较上次调查上升5%，愿意的只有4%，而非民主派支持者亦都有36%表示不愿意到大湾区工作，较上次调查上升6%，愿意的有25%，较上次调查大幅下跌13%。结果反映不分政见的受访者都是不愿意到大湾区工作占多数，而且有上升趋势，愿意到大湾区工作的受访者就呈现下跌的趋势。出席记者会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客席讲师叶国豪分析，调查结果反映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的互动关系，港人北上大湾区定居或者工作，交通是不是便利是很重要的因素。中港两地受疫情影响封关超过2年，加上这次调查进行期间正值中国内地处理疫情，上海封城超过1个月，如果中国内地坚持动态清零政策，可能影响受访者到大湾区定居或者工作的意欲。
而家疫情咧，特別係內地處理疫情嘅方式啦，我哋都明白。而家係北京啊、上海啦、啊，或者前一排時間啊、深圳啊、廣州都有短時期或者長少少時期嘅嗰種所謂應對疫情嘅嗰種方式。如果內地繼續採取呢種方式，或者佢繼續堅持呢種方式嘅話咧，或多或少其實會影響到我自己覺得啦，嚇，會影響到內地同香港之間嘅一個經濟進一步嘅整合。
叶国豪表示，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政府在任内积极推动港人到大湾区生活和工作，特别为年轻人设立大湾区工作的薪金补贴计划，鼓励年轻人到大湾区工作，为他们提供最低工资的保证。不过调查显示，真正愿意到大湾区发展的香港年轻人有限，他认为都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我哋自己喺大學教書啦，我哋接觸到唔同嘅朋友，有本地嘅，有內地嘅同學。其實佢哋點樣睇呢樣嘢咧，都覺得係好多元嘅一個反應嘅。有啲朋友的確係覺得其實上邊係提供咗唔少嘅機會啊，特別係深圳創新科技啊呢方面。但係有啲朋友就會或多或少會擔心，譬如話 以前未有疫情的時候呢，你可以星期一到星期五甚至回去甚至做事的嘛，星期六星期日你回到香港，但是現在不可能這樣做的，是不是？所以疫情之下真的會影響到本地香港人，你是年輕的或者啲朋友呢，是回身邊定居或者是工作的意願，我覺得是不出奇的。
葉國豪表示，中港兩地的疫情仍然在度變化當中，短期內可能通關無望。他認為中國內地不會接受香港商界提出的所謂香港特色的動態清零，必須要看北京怎樣評估中港兩地通關的條件。
我不覺得會有這種所謂香港式的香港特色的那種清零的政策，同埋咧，亦都必須，亦都唔係香港政府主觀或者啲部分嘅官員或者商界部分咧表達強烈嘅意願咧，就可以改變啲乜嘢？必須要睇翻北京中央政府係點樣誒評估內地香港之間嘅經濟來往，或者係帶來嘅相因為通關帶來嘅一啲風險咁樣。我覺得香港係好被動嘅嚇，唔係我哋想象中可以改變或者主導啲乜嘢嘅政策咁樣，特別係防疫呢塊啊。
時事評論員黃偉國分析，調查結果顯示，港人對於到大灣區定居或者生活都係比較抗拒，尤其抗拒到大灣區工作嘅比例較高。佢都認為同上海封城抗疫有關。
譬如話，因為而家即係中國在面對一個新冠肺炎那個情況都已經兩年幾，但係都會見到係喺唔同城市啦。咁較早之前喺上海出現嗰、那個即係、就是、都一個幾令人質問嘅狀況啦。咁而家北京都係啦。咁雖然喺大灣區似乎，如果我對而家香港媒體報導認知，似乎又好似冇乜好嚴重。嗰、那個即係疫情失控嘅狀況，咁但係嗰個疫情本身係咪都係一個變項咧？係令到啲人對於喺大灣區工作或者甚至係即係定居都會有一個即係決定嘅因素，影響對於嗰個選擇嗰個取向咧，都係一個可以考慮因素嘅。
黄伟国表示，香港今年初爆发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有中国大陆的传媒报道港人将病毒传入中国内地，令到中国内地的民众对港人存有负面观感。他认为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经常接触中国大陆媒体的非民主派支持者到大湾区生活和工作的意欲。
即是可能在国内或者在中国里面的即人，可能你計2019年以嚟對香港人的觀感已經很負面啦，咁可能再加上就好似前次就話香港人播毒上去依一個中國內地話咧，咁亦都有可能喺一啲中國國內輿論上面對香港人嗰一種負面觀感咧，係進一步提升。咁我唔知道嗰度亦都會唔會影響到佢哋嘅朋友圈子裏邊啊，或者佢哋認識圈子裏邊嘅，可能特別喺已經喺中國國內定居人嘅香港人。他們都可能接到一些即在中國裏面的人對於香港人的一種負面觀感的話，也都不會將一些相關信息傳給他在連在香港的一些朋友或者圈子裏面，都會導致到即在今次數字裏面都呈現到，就是說為什麼非民主派支持者對於回這個大灣區工作或者定居是有一個即比較不願意或者不會考慮那個比重會大了。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表示，北京和香港政府近年大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他批评中港两地政府缺乏政策配套，有如弱石乱投，香港融入大湾区成为意识形态的口号式宣传，可能造成反效果。
我们要明白到，无论政府当局国家层面在意識形態上面怎樣去大力敲鑼打鼓去推動大灣區政策，其實最後都是一個講義。而家政府所做的呢，你問我呢，是弱石亂投，即是他所謂收入的補貼、入息的補貼，或者是特別針對某一個的階層，譬如年輕人、大學畢業生或者中學畢業生，鼓勵他們去闖入大灣區，或者是給一些金錢經濟誘因，其實是無以為繼的。你只能夠是所謂給一粒糖大家，或者給幾粒糖大家 降低嗰個進入嘅成本嘅啫。喺個人層面係咁多啦。咁跟住落嚟好多嘢，衣食住行、起居飲食檢測嘅問題，呢啲係政府控制唔到。所以有時就係我俾嚿錢你吸引咗你過之後，可能唔知邊個後悔啊！最後。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无国界记者组织星期二发布2022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在这份针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环境所作的年度评估报告当中，香港的排名大幅滑落至第148名，比去年退步了68名，恶化程度属于全球之最。观察人士话，港版国安法从去年起针对新闻工作者，媒体环境陷入寒冬。他们呼吁民主国家积极支持香港，并且持续向中共施压，否则香港的新闻自由恐怕继续恶化至中国排行全球第175名的水平。据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致力于捍卫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5月3号发布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这项指数20年来见证了各国新闻自由的兴衰，包括香港新闻自由的快速陨落，从2002年的全球排行第18名暴跌至今年在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排行第148名，比去年退步了68名，恶化程度属于全球之最。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界定，年度新闻自由指数根据各国的政治、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架构网络和安全性五大面向进行评比，并且将记者和媒体所侵害事件量化统计，加计记者、研究人员、学者和人权捍卫者回复问卷的质化分析而得出总评分。该组织话，香港今年的新闻自由指数总分是 41.64 分，被评比为状况艰难。进一步分析五大面向，香港在安全性获得的分数最低只有 31.78 分，已经达到了状况恶劣的程度。这个代表着香港的新闻工作者有极高的风险，会面临谋杀、拘押和暴力殴打等生理伤害，以及恐吓、监视、骚扰、仇恨言论、人肉搜索等心理威胁，或者因为失业、没收专业器材等情况所导致的职业损失。对此，无国界记者组织位于台北的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香港暴跌全球之最的主因是2020年通过的港版国安法，去年被香港当局用来对付新闻工作者，目前仍然有12名记者和新闻自由捍卫者在香港被拘押，相当于中国拘押记者人数的十分之一。
At that time we warned the media。
艾伟昂说，我们曾经几次警告港版国安法很可能会被用来对付媒体，这项法律通过第一年主要锁定政治异议人士，但到了2021年果然被用来打压记者和媒体。超过一年来，香港的媒体环境处于国安法的阴影之下，亲民主派的独立媒体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同众新闻等被迫关门，新闻工作者的人身安全亦受到威胁。香港警方国安处去年6月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为理由，拘捕了苹果日报5名董事及高层。据报基于员工安全，在去年的6月24号发行最后一份报纸之后正式全面停刊。在去年12月底，香港警方国安处再以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为理由，拘捕网媒立场新闻7名现任和前任的高层，并且冻结资产，迫使该媒体宣布立即停止运作。今年1月初，众新闻鉴于香港媒体的环境恶化，跟进停运。位于台北的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吴瑞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港版国安法的煽动罪适用范围无所不在，近期民主派资深记者欧嘉伦被捕，而敢言著称的民调学者钟建华被迫离开香港，都一再打击香港的新闻自由。吴瑞仁长期关注香港局势，曾经发表过致一场未完的革命的专栏文章，去年获得香港人权新闻奖优异奖，被视为北京喉舌的港媒大公报今年初批评吴瑞仁鼓吹所谓港独，涉嫌颠覆政权，使他成为第一名被点名违反港版国安法的台湾人。 喺香港嘅外国记者协会今年宣布停办人权新闻奖，理由系红线不明，唔希望误触法律。对此，吴若仁分析话，香港嘅言论红线只会越嚟越紧。
不是我们从外部观察，他们实际上在里面的人都已经不知道红线在哪里。我们直接从言论场域观察，看不到任何改善的迹象。
他说不只是我们外部观察，香港内部的人已经不知道红线在哪里，我们直接从言论场域观察看不到任何改善迹象，只会更加恶化。而且香港当局的控制从比较强烈批评激进的言论逐步扩展到连温和言论都要拘捕。在香港全面寒蝉效应之际，下届香港特首唯一人选香港政府的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上个礼拜六就在媒体答问当中上反驳话，香港新闻自由一直存在，无需要用到捍卫字眼，不过我们小心有些人假借新闻自由作违法或者有政治目的的勾当。艾威昂说，对新闻自由的看法，李家超和现任特首林郑月娥都在度自欺欺人。他说，香港政府选择顺从北京，未真正实践新闻自由，香港基本法所列的新闻自由已经名存实亡。艾伟昂说，香港的情况未来恐怕只会更坏，如果李家超采取同林郑月娥这几年来的施政如出一辙，他任期尾香港的新闻自由度将会无异于中国。在台湾的港人团体香港边城青年的执行委员冯少天认为，在中共言论审查之下，不单止反对派港媒凋零，残存的媒体亦开始自我审查，香港已经没办法奢望新闻自由。
他在发表他的言论底下，新闻媒体呢都会把一些关键字，比如说爱国的质感、爱国爱党相关的一些言，然后都推播出来。
冯少天对美国之音话：李家超在发表言论，新闻媒体都会将一些关键字，例如爱国者治港、爱国爱港有关的字眼推播出来，而不是他的政策。跟住落嚟嘅香港只有死路式嘅言论，亦唔能够再接受任何批评政府嘅政策。这个唔只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都冇埋。吴若仁分析话，北京一向挑选文官出身的官僚或者是香港资本家出任特首，今次钦点警察出身的李家超很明显是要维持香港秩序，继续镇压言论和新闻自由。
我是非常悲观，我看不出有改善的迹象。
吴若仁话，他是非常悲观的，他看不出香港新闻自由有改善的迹象。从外部条件来看，北京显然对香港的态度很简单，绝对不能够比他乱。在反中中运动之后，跟着下来又是疫情失控种下的乱因，令到北京担心要持续镇压控制。艾伟昂亦同时表达他的忧心，他说，如果民主国家不再积极支持香港，并且持续向中共施压，香港的新闻自由恐怕持续恶化，直到同中国同样的水平。吴若仁亦表示，中国独自以刑法的寻衅滋事罪打压异议人士，港版国安法煽动的概念一样。在这个前提之下，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亦越来越中国内地化。相对于香港，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今年排名第175名，亦即是倒数第六，比去年微幅进步两名，但仍然是敬陪末座。但是艾伟昂说，这个因为评分标准的调整，使到某些国家排名因此是有些微更动，不代表中国的新闻自由度有所改善。他又强调，去年秋季以来，西安、深圳等几十个城市再传新冠疫情，中国顺势收紧了对新闻和信息的审查。其中上海清零封城期间民怨沸腾，网络编传一则反映市民和基层人员强烈不满的录音视频《四月之声》，迅速被各大的中国社交媒体下架，就是一个例子。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艾伟昂说，新冠疫情的爆发被中国政府新的借口去镇压民众表达意见的自由，以及媒体报道真信息的自由。他表示，中共推动威权政策，并且鼓励其他国家安装他们的信息监控的科技产品，都为全球作出了最坏的示范。无国界记者组织说，中国持续在海内外扩展他们的资讯控制模式，波及香港和亚洲邻国。全球排行第174名的越南和第139名的新加坡政府都是紧缩对媒体的控制。老牌民主国家日渐专制或者鼓吹国族主义的政府亦强加对媒体的施压，例如排行第150名的印度、第146名的斯里兰卡和第147名的菲律宾。整体来讲，今年全球新闻自由度表现最佳的前五名国家分别是挪威、丹麦、瑞典、爱沙尼亚和芬兰，而表现最差的倒数五名国家就是北韩、 阿納特利亞、伊朗、土庫曼斯坦和緬甸。其中緬甸軍政府在2021年發動軍事政變之後，大規模打壓和關押新聞工作者，令到緬甸淪為全球最大的記者監獄之一，亦使到他們的新聞自由水準倒退十年。今年的指數進一步將28個國家的新聞環境歸類為極差，創下歷史新高，其中包含排行第153名的白俄羅斯和第155名的俄羅斯等12國更加列明為紅色警戒名單。無國界記者組織以《分化的新時代》形容一年來全球新聞自由的發展趨勢。該組織透過聲明說，主流媒體由於仿效美國右翼電視台霍士新聞的模式的偏頗輿論擴散效果，再加上社群媒體的運作模式助長不實資訊傳播，導致以加劇民主社會的內部分歧。在國際層面，開放社會和專制政權之間的不對稱關係弱化了民主國家的基礎，但是專制政權就是可以因為控制他們的媒體和網絡平台，反而得以向民主國家發動宣傳戰。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安在台北的報導。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29日开始出访东南亚，试图协调该地区和美日两国因应俄乌局势，并且对抗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有专家认为，以南中国议题作为切入点，更加能够说服该地区的国家配合制裁俄罗斯，而且日本可以扮演中间的角色，去拉拢部分的国家，强化美国在当地的印太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力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从4月29号到5月2号陆续访问了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和各个国家的领袖举行会谈，接着下来将会到欧洲进行访问。岸田文雄内阁表示，为了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岸田将会致力于与各国加深合作关系，并且在乌克兰局势、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北韩和缅甸等国际议题方面确认合作因应意向。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所所长蔡石芬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候表示，岸田文雄和他的前任首相菅义伟对于东南亚出访国的选择，显然是继承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路线。他解释说，
日本从安倍担任首相出访东南亚时，便锁定印尼、越南、泰国三个国家。泰国应该是偏重经济，因此到了菅义伟时，只选越南和印尼。
他说，日本从安倍担任首相出访东南亚的时候，就锁定了印尼、越南、泰国这三个国家。泰国应该是偏重经济，因此到了菅义伟的时候，只是选择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而这次岸田文雄也都出访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越南面临南中国海，涉及海洋航行自由，尤其是近年越南留学生的人数紧追中国，越南外籍劳工人数更加从前年就超过了中国成为第一。安倍晋三和菅义伟的外交成果反映在劳动者人数上，岸田文雄跟随是很自然的。蔡石芬指出，印度尼西亚是今年20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出席会议会是一个关键的话题，加上泰国今年将会担任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 APEC 的主办国，选择这三个国家作为这一次出访的对象是非常合理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古贺庆认为，岸田此行的目的是要为了确认国际法的重要性，以及维护和加强国际秩序。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认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行为是动摇紧国际秩序的举动，有必要呼吁国际社会团结起来反对这种行为。古贺庆说，
新加坡のみはその経済制裁をするっていうのと、ベトナムもずっとその棄権、その国連総会でのその投票に。
他说，新加坡是唯一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的东盟国家，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的决议案当中，越南一直都投弃权票，最后一次甚至投反对票。印度尼西亚也都只是表明担忧，作为 20国集团的东道国亦都不确定是不是去邀请俄罗斯，泰国亦都是对俄罗斯批评，但是并未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的制裁措施。这三个国家在东盟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因此岸田文雄想藉着出访说服这三个国家对俄罗斯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来到维护国际秩序。古贺庆指出，东盟各国对于俄罗斯的经贸依赖有限，越南更加是从前苏联入口武器系统，如果只是强调俄罗斯违反国际秩序，说服东盟国加入制裁行列的效果有限。他认为要从中国所造成的区域威胁着手，强调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国际秩序的基础，东盟才会有同感的。东南亚不少国家和俄罗斯关系密切，尤其是奉行社会主义的越南和老挝。联合国大会4月7号针对是否暂停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资格进行表决，结果以93票赞成、24票反对、58票弃权通过。越南和老挝都反对这项决议的。东盟各国成员国外长3月3号亦声明要求停战，但避开直接点名俄罗斯，而且之后决定制出对俄罗斯经济制裁的成员国家亦都只有新加坡。岸田文雄3月份和柬埔寨总理洪森会谈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虽然要求立即停止行使武力并从瓦兰领土撤军，但亦都未有点名俄罗斯。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助理教授王志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东盟国家与俄罗斯大多数都维持着相对友好的态度，要使到它转向并不容易的，但南中国海议题或许是和中国有着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东盟国家的切入点，因为有关各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他说，
新加坡虽是目前东协国家中唯一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的国家，并且捐赠美金10万元协助乌克兰进行人道救援，但是新加坡主要报社理由，
他说新加坡虽然是目前东盟国家中唯一对俄罗斯采取经济制裁的国家，并捐赠美金10万元协助乌克兰进行人道救援，但新加坡主要抱持的理由是在于俄罗斯的入侵行动危及到乌克兰的国家主权、独立性和领土完整，解决冲突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架构，如果强权即是公理，世界就变得非常危险，特别是好像是新加坡这么小的国家，因此遵守国际法与不选边站是新加坡向来对参与国际事务的立场，新加坡依理而行，维护他的自身国家的利益。王志强认为，透过强调在南中国的印太战略部署与合作，或许能够松动或者软化他的原本立场，例如利用印度尼西亚北部纳土纳群岛的海域，越南对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为黄沙群岛同埋斯普拉特利群岛、越南称长沙群岛的主权主张，促使这两个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倾向对俄罗斯制裁。岸田文雄5月1号同越南总理范明正举行会谈，双方会后表示强烈反对在南中国海以武力片面去改变现状的尝试，两个人针对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进出、協助越南構建軍隊能力等議題進行了討論，亦都確認強化供應鏈等經濟安全保障的合作。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所長蔡石芬表示，對越南軍隊能力構建的支持是日本多年來的做法，日本透過防衛裝備品技術轉移協議建構越南軍隊，來到應對中國的海上威脅。海上自衛隊和越南海軍幾次舉行過親善訓練，最近一次是在2022年的2月26号。蔡石芬繼續話：
但是這好像回到二戰時期，當時大日本帝國幫助越南從帝國手中解放，但是之後
佢話，但是呢個好似係翻到去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期，當時大日本帝國幫助越南從帝國手中解放，但係之後大日本帝國反而成為新的佔領者，而越戰期間蘇聯幫助過北越，所以 而家日本想要聯合越南應對中國同俄羅斯，越南嘅軍事安保政策呢一次應該唔會輕易大幅咁傾向日本。但係長年歷史累積負面嘅遺產中，越南對中國嘅不信任更加深厚。況且越南亦都走向資本主義，重視經濟社會發展，呢個應該係岸田文雄首相透過強化供應鏈等經濟安全保障嘅着力點。日本與多個東盟國家簽署防衛裝備品技術轉移協議，其中日菲於2015年，日馬於2018年，日印和日月於2021年簽署。岸田文雄亦都利用一次嘅訪問與泰國簽署該協議，嚟到強化安保合作網，因應在南中國海影響力日增的中國。台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助理教授黃志強表示，即使部分東南亞國家在南中國海議題上仍然與中國存在著爭議，但從目前的情況去觀察，仍然在互相容忍情況下各說各話，衝突並未白熱化，而維持東盟的主體性，強化經貿合作模式，是東盟諸國現階段平衡美國和中國在東盟競逐的最佳方案。王志強繼續說，
東協國家具有龐大的優質勞動力，美中貿易戰中不少企業將重心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市場，東協國家受惠之餘，
他說東盟國家具有龐大的優質勞動力，美中貿易戰中不少企業將重心從中國轉移到去東南亞市場，東盟國家受惠之餘，亦都擔心淪為美中兩強夾殺的製品，東盟國家要在罅隙中生存，不同美中兩國正面衝突，拒絕選邊站的戰略模糊策略有它的必要性，為東盟創造更多的談判空間條件，藉以壓縮美中兩強對東盟的政治壓力。如果東盟國家未能夠秉持一致的立場，導致政治光譜極端化，失衡的結果勢必令到東盟國家對美中兩強失去彈性應對的立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古賀慶認為，南中國海是美中競爭的關鍵區域，東盟國家雖然不結盟，但在東盟國家之間亦都有傾向的差異。他解釋說，
経濟力、その軍事力は絶対的に、まあ、中国の方強くなってきてますので、その一国で対抗するということは無理だと思うんですね。
他說如果要論經濟和軍事實力，美國在亞洲的任何一個盟友都沒有辦法與中國互相抗衡，東盟國家會將美國對他的國家承諾，以及美國的同盟國確保美國對他的國家承諾的程度，來到作為決定他的政策方向的重要因素。菲律賓、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亞等在區域安全和經濟方面與美國擁有高度承諾的國家，政策就會傾向美國，反之老挝、柬埔寨等與美國之間並沒有承諾的國家，對美國亦都唔會有太大嘅期望。古賀慶指出，有啲國家雖然與美國冇承諾，卻與美國嘅特定盟友關係十分良好㗎。例如日本同柬埔寨嘅關係，呢個時候日本就可以發揮稱職嘅中等強國功能，深化與該國嘅合作，嚟到牽制中國，強化印太戰略安全部署。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香玲發自台北嘅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俄罗斯对乌克兰嘅侵略引起咗外界对中国可能攻打台湾嘅担忧。一个美国智囊机构嘅报告话，中国攻打台湾嘅动机系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同台湾嘅历史以及政治连结，而唔系台湾对中国嘅军事用处。咁占领台湾将会使到中国付出嘅代价远远大过所能够得到嘅好处。不過有專家就認為，台灣對中國有極大的軍事價值，它是中國走向全球霸權最重要的第一步，因此中國必須要解開這個束縛他們軍事力量的皮帶扣環。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俄烏戰爭再度引起近兩年來關於美國是否應該改變對台灣戰略模糊政策的討論，很多人認為台灣的戰略地位對美國防衛第一島鏈極為重要，中國取得對台灣的控制將可以進一步擴大軍事投送能力，對美國在亞洲的同盟國會造成極大的威脅。美國空軍戰略顧問 詹益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的军事价值是中国最大的顾虑，因为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他们一直都视台湾是那个皮带上的扣环，对中国的军力造成限制，因此一旦能够取得对台湾的控制，中国就能够在台湾东部以及台湾的军事港口部署雷达，立即就能够让任何人难以在南中国海挑战中国，亦都会使到中国更加容易部署军队对日本以及是南韩造成压力。詹益廷表示，控制台湾能够让中国更快地在第二岛链进行军事部署，等于削弱了美国在亚洲每一个同盟国，包括日本、南韩以及菲律宾的军事威胁，所以他甚至是会使到美国不理是要从哪一个方面顶回中国更加是困难，尤其是如果台湾不战而降的话。不过主张美国应该是谨慎运用军力的智库国防重点4月12号一个报告当中表示，虽然台湾对中国有军事价值，但是那个并非中国攻打台湾的主要动机。该智库研究员施维利在这个关于台湾对中国有几大的军事价值的报告当中指出，夺取台湾在军事上有利于中国，包括有助于中国延伸对移动目标，譬如是美国航母的反介入以及是区域阻隔范围，但是台湾对中国的用处最多是在于巩固他们对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的控制，而不是将军力投送到更远的太平洋地区。而此外，报告亦都说，中国还是要考虑到随着攻占台湾可能引来的地区反应，以及是占领和驻守台湾对中国军队将会造成的消耗。因此，虽然中国军事规划人员是理解台湾在军事上对他们的好处，但是军事用处并不是侵略台湾的主要动机。台湾在政治以及历史上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关联，以及是习近平将统一和他个人利害关系作出的连结，才是最重要的因素。施维利说，围绕住侵略台湾的各种不确定因素，包括台湾的长期抵抗以及周边国家可能产生的反应，很容易就能够看得出中国占领台湾可能付出的代价要超过其去的好处。当大家再考虑到北京已经在积极控制一大部分领土，包括香港、西藏以及新疆所面对的代价的时候，占领台湾将会意味着一个可能消耗它资源的额外危险。这个对中国将会是一个单向的赌博，一旦它为了夺取台湾付出鲜血以及财富，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几乎不可能轻易收手，无论必须要付出几大的代价。对于施维利认为台湾的军事价值并非中国攻台主要动机的论点，美国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研究员费舍尔是不表同意。费舍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征服台湾是走上全球霸权道路最重要的第一步，你得到台湾，你就摧毁了美国正在亚洲的防卫网络，你摧毁台湾的民主，你就得到谋杀地球上每一个民主的执照，你就已经对全世界证明了你的宣传，这个就是民主是失败的，他们不能够有作用，他们不能够保卫你，中国共产党主义才是全人类不可避免的道路。他说，先摧毁台湾的民主，中国共产党紧接着就能够在台湾建设核武以及军力投送基地，这个就是有一石二鸟的作用，将美国的核武攻击目标转移到台湾，如果美国对中国的核攻击进行报复，死亡的会是中共原本就想杀死的台湾人民。国防重点的报告还提到，虽然整体而言拥有台湾可以改善中国的海洋地理位置，并且加强它的战略地位，使到中国能够对亚洲岛礁海域取得更有利的控制，但是伴随着那些好处而来的，就是两个必须要付出的主要代价，一就是地区国家可能因此而发展更强大的防卫能力，例如中国近年来的咄咄逼人行动已经是迫使到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国家都在强化自我防卫，而另一个代价就是占领台湾之后需要更多的军队来驻守亦是控制台湾，这个将会进一步消耗中国的军事资源。 施维尼在报告当中表示，虽然仲系不知道台湾人民以及他的领导层有几大的决心去抵抗侵略，但是对入侵的中国而言，要安抚2400万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根据兰德公司社会学家昆里文对1990年代美国运用维和部队所需人数的分析，大约20名的士兵可以管理1000位的平民，亦就是1:50的比例。2007年美国派到伊拉克的维和部队相对于伊拉克人口是16万5000名士兵对伊拉克的2800万人，算出来的比例大约就是1:170。施维尼认为，就算以中国军队和台湾人口的比例1:50来计算，解放军亦都需要48万名的士兵来维持占领台湾之后的社会秩序。他说，中国目前服役当中的军队数目大约是200万人，如果加上换防驻守，还是需要更多的替补人员。以6个月的驻防期间计算，大约1名的士兵需要5人接替，以1:100的比例来换算，占领部队是需要超过100万人才能够维持超过1年以上的必要军队的数量。他还说，虽然中国仍然是有征服台湾所需的军队数量，不过付出的代价有可能限制北京对其他地方采取重大行动的能力。施维尼认为，这个可以确认台湾并非中国要征服更多地方而必须要取得的通道的论点。对于这个的论据，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费舍尔亦都不认同。费舍尔说，看看新疆以及维吾尔人，以及是共产党是如何安抚维吾尔人。很简单，他们只要派一个党员到每一个家庭，结果他们只是需要大约200万人。费舍尔还说，对于有将近1亿党员以及管理10亿人口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派200万人到新疆虽然是一个大规模的举措，但是它是完全可以做得到。派一个党员到每一个家庭，只要有人抗议或者是表达不满，就将这些家庭里面的小孩、父亲或者母亲送到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营区。只要有一个家庭因此被拆散，对其他的几十或者是几百个家庭都是非常之有效的例子。费舍尔估计，依据这个例子来说，安抚台湾的家庭大约是需要850万人，对几十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管理的人口数目来说，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得到，而且大约只是需要2个月的时间就能够完成。到时每一个台湾家庭就会有一个共产党员同他们生活在一起，甚至教导这些家庭孩童的错的观念，威胁这些家庭成员照他们指示去做，并且确保大家看不到照规定被惩罚的后果，只要几个月你就能够得到教训。正因为这个前景是完全有可能发生，所以费舍尔表示，这个是为什么美国绝对有必要竭尽一切的能力来避免，并且说服习近平他将会失败。包括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内，拜登政府官员多次表示，他正在采取一切作为是避免台海冲突发生，包括寻求更多的盟友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国防重点的施维尼在报告结论当中亦都表明，他的分析并未有包括侵略行动本身对中国军队可能产生的哪一种的影响，而且台湾冲突可能会有什么结果亦都难以计算。部分的原因是必须要视美国以及他的盟友可能介入的程度而定，而中国愿意作出多大的牺牲来得到台湾亦都是一个他们没有进一步的探讨，但是它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与此同时，美国海军持续在台湾海峡执行自由航行任务，是以凸显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的现实。美国第七舰队说，海军导弹驱逐舰桑普森号在4月26日星期二穿越了台湾海峡，以展现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并且强调美军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是飞越航行并且执行任务。美国海军大致上维持每个月经过台湾海峡一次的自由航行，星期二是美国军舰今年第4度行经台湾海峡。 前几次分别是当地的时间1月22号的杜威号、2月26号的拉尔夫约翰逊号，以及是3月18号跟随在中国航母山东号穿越台湾海峡的拉尔夫约翰逊号。在桑普森号通过台湾海峡的时候，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发言人施毅表示，美国频频实施这类的挑衅行径，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的信号，蓄意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中国对此是坚决反对。他说，战区部队随时是保持高度戒备，以捍卫国家主权以及是领土完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实方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前副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明吾认为，中国在习近平统治之下会繁荣发展，并且对美中全球竞争的结局是感到乐观。前国防官员就警告说，好像普京习近平之后亦会将重心转向建立他们的政治遗产，美国必须要在未来5年内证明能够有效压制中国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博明在星期一5月3日在洛杉矶出席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举行的年度全球会议上，讲到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时表示，北京和莫斯科在2月初共同发表的联合声明等同于冷战宣言，那个不是他们关系的开始，而是10年来努力推动的累积结果。习近平试图将普京纳入北京的世界观，习近平的世界观亦就是要重塑全球治理的世界观，彻底背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时代的世界秩序。博明说，同台出席会议的还包括了在前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副国防部长的弗卢鲁亚、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现任主席史密斯、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以及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哈曼。在前特朗普政府中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的博明曾经作为记者在中国工作长达7年，被视为是华盛顿政治圈里面深暗中国事务的专家。目前在胡佛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的博明认为，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大众亦都必须追究中国在当中的责任，他们真是在这里为这一场战争背书，他们提供虚假信息，提供外交掩护，或许还提供财政和军事支持。博明说，他还强调，即使中国不断声称自己维持中立的角色，但实际上他们正在水下更快的蛙掌，试图为普京提供支持。在前奥巴马政府任内担任副国防部长的弗卢鲁亚亦都在讨论会上表示，中国在俄乌战争中选边支持俄罗斯，唤醒了欧洲各国对中国的警惕。过去几年来，我们看待中国的角度和欧洲有很大的不同，但欧洲国家现在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看法，认为中国是一个问题。弗卢鲁亚在会上说，这个威权政府的行为习近平带来的麻烦，这个亦都影响到他们欧洲的利益。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入侵行动已经进入了第3个月，但未能够完全占领乌克兰任何一个主要的城市。一些专家预测，俄罗斯将会在5月9号胜利日之前展开全力的攻击，以便在这个战胜纳粹德国纪念日来到的时候举行庆祝典礼。不过美国和欧洲援助的坦克、远程大炮和其他重型武器正在源源不断地运达乌克兰。泽连斯基的顾问阿雷斯托维奇说，预计这些武器在5月中旬左右到位。有了这一批武器，他说乌克兰将能够组建起反攻部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事进展不如预期，甚至面临严重挫败的局面。作为前美国重要国防官员的弗卢鲁亚分析说，北京当局正仔细关注着这一场战争的最终结局。我认为，如果普京遭遇严重的挫败，而这一切最终被视为是一场重大的战略误判，我认为对中国来说将会是一个警示。 弗卢鲁亚话：习近平同埋普京一样，都系喺度追求紧政治遗产嘅人。尽管而家面临中国经济增长减速同埋新冠疫情蔓延各地嘅困境，但弗卢鲁亚认为，习近平基本上已经喺第20次全国党代表大会前完成咗肃清所有政治反对派。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